去读生命记，今天我们要继续读三十二章。现在我们要从第三十九节读起，要读到四十七节，三十九到四十七。
你们如今要知道我，唯有我是神，在我以外没并无别神。我使人死，我使人活，我损伤，我也医治，并无人能从我手中救出来。我向天举手说，我凭我的永生起誓，我若磨我闪亮的刀，手掌审判之权，就必报复我的敌人，报应恨我的人。我要使我的剑饮血饮罪，就是被掳之人的血。我的刀要吃肉，乃是仇敌中首领之头的肉。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呼，因他要伸他仆人流血的冤，报应他的敌人，洁净他的地，救赎他的百姓。摩西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去将这歌的一切话说给百姓听。摩西向以色列众人说完了这一切的话，又说，我今日所警教你们的，你们都要放在心上，要吩咐你们的子孙谨守遵行这律法上的话，因为这不是虚空与你们无关的事，乃是你们的生命，在你们过约旦河要得为业的地上，必因这事日子得以长久。
我们读三十二章，三十二章是摩西写的一篇诗，这一首诗歌是要交给以色列人唱。这个诗歌里面开始就讲到，我们的神是磐石，也讲到我们的神是拯救以色列人的，他把以色列人作为自己的子民，立定万国的疆界。那么讲完了神以后，就讲到神对以色列人的恩典，然后又说到预言了，就说以色列人以后吃得肥胖了、粗壮了、光润了，就会凭自己的肉体踢跳奔跑了。当他们一远离神去拜别神的时候，就惹了神的怒气，神就要管教他们，要审判他们，要让他们经过各种环境的管教，一直到他们灭亡，一直到他们国家都没有了。神在那里讲，以色列人是没有计谋的百姓，他们不好好思想，如果不是神把他们交在外邦人的手里，怎么能够一个人能够追赶他们千人，两个人能够追赶他们万人呢？这都是神的管教，神做的。所以就要以色列人回到神的面前去想一想，这是我们的神在管教我们。所以上一次我们最后就说到，如果当以色列人开始认识神，愿意悔改了，不凭自己的肉体去行事了，神的拯救就来了，这就是神的目的啊。今天一样，今天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如果要凭我们自己去做，神就让你去做啊。等到环境不通了，受到管教了，很多难处来了，好了，你就不敢自己做了啊，不凭肉体了，你就回来了。当你回来转到神的面前去，你认罪，你悔改，好，神就又接纳你啊，神就真正来拯救你啊。我想这一个是以色列人的经历，也是我们今天的经历。所以摩西把他的诗歌说完以后，第三十九节，那就是神的话了。他说，你们如今要知道我，唯有我是神，就是除了神以外没有其他的神了。这个神字，唯有我是神，这个神字在希伯来文原文的意思就是说，我就是那一位， 或者说我就是那自由拥有的那一位，只有我才是自由拥有的，我是那个存在的那一位啊，就是我才是神，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的神。所以他就讲，我使人死也使人活，没有别的神。所以今天以色列人死活都在神的手里，是神使他死，神使他活。底下又讲，我损伤我也医治，损伤就是管教啊，就是挨打呀、啊。我也医治啊，你悔改了听话了，神就医治你了啊，都是神做的。并无人能从我手中救出来啊！神在那里管教一个人的时候，如果人要去帮助他，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这个人把这个受管教的人领到神的面前去认罪，承认自己的错，只有这条路，没有第二条路。如果要求人帮助你脱离你这个环境，不可能的，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把神从神的手里救出来，不能够的。所以我们相不相信圣经里说人有医病的恩赐，我们是绝对相信啊，人有医病的恩赐。但是这个医病的恩赐是从圣灵来的，从圣灵来的。所以如果一个基督徒你生了病了，你千万注意一件事情，你首先要去问神。因为这里说，我使人死也使人活，我损伤我也医治，一定是你和神中间的关系，绝对不是你病了你就去找一个有恩赐医病的人给你按手也就好了。在圣经里头没有这样的一个教训。那么我们举个例来讲，保罗他不是有一个病在身上吗？有一根刺吗？他三次祷告求主把这个刺拿掉，主没有给他拿掉。保罗绝对没有说我赶快去到教会里面找一个弟兄有恩赐医病的给我按手祷告我就好了，保罗没有走这条路。另外你看提摩太，他的胃口不好啊，有病了，他的胃有病了，保罗没有说我来给你按手医你的病，没有，保罗还反而要他稍微用一点酒，不要照常的喝水。那么意思就是说，基督徒有的病神也借着药物来医治你，但是你要仰望神，全民在神的手里，神可以借着医生来医治你啊，可以，不是不可以的。但是神不会借着一个有恩赐的医病的人他来就把你医好了，如果他把你医好了，神的管教就没有用了，那有什么用？神管教的目的是要人悔改，是要你和主中间的关系恢复正常。如果今天有一个人把你的病都医好了，那神就管教就没有用了。实际上人不能够把这个病医好的啊，不能把人的病医好的。那么有恩赐的人可以医病吗？可以医病，但是我们要看医病，有恩赐的人医病主要的是对福音，对不信的人，对不信的人。你看主耶稣在地上他医治了很多的病人，他医治的病人里头都是没有相信他的人，你去读圣经，都是为了福音，医了以后这个人就信了，主耶稣说你的信心救了你，他就相信得救了。你说哪一个是主耶稣哪一个门徒有病主耶稣把他医好了？你看没有啊，你看主耶稣医的人。所以有一个人就问过我，他说这个彼得的岳母不是发热吗？主耶稣把他医好了。好，我就告诉他，彼得的岳母你去读路加福音，他生了这个热病的时候，他根本他还没有去求主耶稣睡了床上，是别人帮他去求主耶稣，主耶稣医治他，他起来就服侍主。 圣经里也还没有告诉我们说彼得的岳母就是基督徒，没有，没有说到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去读圣经，你把圣经读了以后，你把全部主耶稣的意志你看一看，你再去看使徒们的意志，使徒们的医病，好不好？很多基督徒的病，保罗就是用祷告为他们祷告啊。保罗和他们不在一起，知道他们生病了，保罗就为他们祷告，把他们交给主，让神来医治他们。所以今天有医病的恩赐有没有？有，但是医病的恩赐绝对不能够破坏神对一个基督徒的管教。如果你落在神的手里，他损伤了，只有他能够医治，他能够医治。好，我想这一个我们在读圣经里头，你会看见这个原则，在我们有恩赐医病的人的身上。所以在雅各书里面说，如果有一个弟兄有病了，可以请教会的长老来，你记得吗？他为他抹油，按手祷告。那里特别是说，他如果有罪，就要得到赦免。你看到没有？抹油祷告的目的，按手的目的，就是要把他引到神的面前去。认自己的罪啊，认自己的罪，这个是主要的。所以基督徒的病是和神发生关系的。所以有的人讲，你看我们，你们底下，我们假如今天有一个传道人，他自己说，我现在在这里讲道了，你们凡是有病的人，我一讲道，你们安静心下来，你们的病都医好了啊，这一种说法是错的，好不好？没有圣经的根据的。好，所以因此在这里圣经里告诉我们，只有耶和华才是神，除他以外没有别的神。他医治，他也使人死，使人活，使人受损伤，也医治人。所以一定是人和神中间这个关系是非常的重要。现在我们再看第四十节，神就说，我向天举手说，我凭我的永生起誓，我若摸我闪亮的刀，手掌审判之权，就必报复我的敌人，报应恨我的人。我要是我的剑饮血饮罪，就是被杀被掳之人的血，我的刀要吃肉，乃是仇敌中首领之头的肉。这一句话就是说，神能够伸冤，神才能够报应。然后神要对他的仇敌来报复他们啊，神的敌人。这样神就能够把他的仆人，他的百姓拯救出来，拯救出来。所以四十三节，你看，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呼，因他要伸他仆人流血的冤啊。仆人那就指着以色列人了，他流血的冤，报应他的敌人，洁净他的地，救赎他的百姓。那么以色列这块地，我们上次说了神的预言，他们因为偏离了神，神管教他们，就让外邦人来把这个国家都灭亡了，这个地也污染了，也污秽了。然后神等以色列人不凭肉体了，转回来了，神就拯救他们，神就要报复以色列人的敌人。神也说，以色列人的敌人就是神的敌人，就要伸他仆人流血的冤，报应他的敌人，洁净他的地，地就是以色列人的地，迦南地，救赎他的百姓。所以这里讲，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呼啊，这是什么意思呢？外邦人也就是说救恩要临到外邦人啊，救恩临到外邦人，神要把他自己分别出来，让外邦人也看见神在这里做拯救的工作，外邦人也看见。就像我们今天可以看见以色列人复国，这是神做的啊，神做的。 当以色列人刚刚复国，1948年刚刚复国的时候，好多国家要去打他，联合国做了决议，让他复国了，给他土地了，周围的国家都要去打他，不听联合国的，要把他消灭了。但是你看，神就保守了他，神保守，神就要接近那一个地，要让神的旨意得到成全。所以外邦人就要与主的百姓一同欢呼。那我们当看见以色列人被拯救的时候，我们也感谢神了，好不好？神的旨意要成全。44节，摩西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去将这歌的一切话说给百姓听。好，上面就是歌，歌的这些话他们就讲给百姓听，而且要教给百姓，让他们会唱这首诗歌啊，能够唱。好，现在我们看45节，摩西向以色列众人说完了这一切的话，把歌说给他们听了，这些话都说完了，又说，我今日所警教你们的，你们都要放在心上，要吩咐你们的子孙谨守遵行这律法上的话。这里的警教原文是重复做见证，摩西好像翻来覆去就是做见证，向以色列人做见证，就指出来以色列人生命的路，而且要他们都要把这些话放在心上，而且要吩咐他们的子孙谨守遵行这律法上的话。因为摩西在生命记是把律法重复的告诉了第二代的以色列人，要他们要谨守，要遵行律法上的话。47节，因为这不是虚空与你们无关的事，不要以为律法上的话是空空洞洞的，是对我毫无关系的，不要这样想，是你们的生命，要谨守遵行律法上的话，就是你们的生命。在你们过约旦河要得为业的地上，必因这事日子得以长久。如果你谨守遵行律法上的话，就是生命，是你的生命丰富，你就在那个地上得以长久。你不听，你在那个地上你就不会长久。这里就是摩西把他的话他的都说完了，歌也交给以色列人了。好，那么现在我们要读48节到52节。
当日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上这亚巴林山中的尼波山去，在摩押地与耶利哥相对，观看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为业的迦南地。你必死在你所登的山上，归你列祖，去像你哥哥亚伦死在何尔山上一样，归他的列祖一样。因为你们在寻的旷野迦迪斯的米利巴水，在以色列人中没有尊我为圣，得罪了我。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你可以远远的观看，却不得进去。
那么这里摩西把写的歌说完了，神就要摩西上亚巴林山中的尼波山去。这个亚巴林山是一个群山，上面有一个峰或者一个山，就叫做尼波山，很高的一座山，让他上去了。上去以后，他就可以，那个地方就正是在与耶利哥相对。耶利哥是过了约旦河，就先到了耶利哥，所以正好他是对着耶利哥这个山，就站在那上面看迦南地，看迦南地。50节，不但是让他去看，而且说你必死在你所登的山上，这神告诉他，你就到那里，你就死在那里，就像你哥哥一样的。为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因为你们在寻的旷野加底斯的米利巴水，在以色列人中没有尊我为神，得罪了我。这一件事情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读圣经人都知道，摩西就是出了肉体了，失败啊！你知道啊，摩西是一个你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人，他的一举一动是好重要啊，他一句话一件事一偏离了，整个都错了，他带领的人就错了。所以不像一个弟兄一个姊妹，他做错一件事情，神还可以赦免他。但是摩西他是神所大用的一个人，他如果把肉体带出来，就不是影响他一个人了，而是在所有的以色列面前都受影响了。影响什么？他没有尊耶和华为圣。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在任何一个地方一个世间上，我们的心里面都是要兢兢业业的，战战兢兢的，就像保罗所说的，要敬畏耶和华。很多话我们不敢说，不是我不能说，我能说，但是我不敢说，因为我是敬畏神。很多事我不敢做，不是不能够做，可以做也能够做，但是不敢做。那就是说，圣灵不要我做的我就一定不做，圣灵不要我说的我就一定不说，这就是我敬畏神。所以有一个家庭，有一对基督徒夫丈夫和妻子要吵架。怎么吵架呢？就是你说一句我就不服你，我就要说一句，你再说一句我就再说两句，你说两句我就说三句。就是这两夫妻眼睛中间没有神啊，如果他眼睛中间有神，敬畏神，他就不敢讲啊，不是不能讲，是不敢讲，因为眼睛中看见神，神啊我不敢讲，这么重的话我不能对我妻子讲，这么重的话我不能说我的丈夫，我不敢，我只有为他祷告，求神你来管教他，不敢，这就对了。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不是读了诗篇有一句话吗？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不敢做，我不敢做。所以在神的面前我们要谦卑下来。摩西在这件事情得罪了神，现在他就不能过约旦河，不能过约旦河。我们上次已经说过，摩西临死的时候120岁，眼睛没有昏花呀，他的精神都没有消耗啊。但是约旦河不能过去了，按理说他的身体他还能过去，神就要他停在那里。好，感谢主，今天这些话就是圣经的话，勉励我们，要我们做什么呢？要我们就是敬畏神，在一切的事情上我不敢啊越过神的命令，不敢做。好，那么这一段圣经就是32章，就是摩西，神要摩西写的一首歌来警教以色列人，这首歌就交给以色列人，而且要他们会唱，而且到他们在神管教的时候不听神的话，然后神管教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想起了神说的这些话，歌里头的话，让他们就悔改到神的面前去。好，我们32章我们就读完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要交通的或者需要问的。
他们讲重大和猜不透的诗篇第几
节。好，那现在我们可以读一点诗篇哈。
我们也没办法去对号，因为有时候怎么知道这个事情出于不出于。
这一个131篇，这一个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圣灵在我们里面了，至少圣灵教导你的东西你应该顺服啊，你的都不平安你不能再说了啊，不平安测不透的事啊，第一节就是
不能讲猜不透，
不是猜不透，测不透，就是这个事情很重大的，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情。 因为你说这句话，你不知道那个后果要造成一个什么样的后果，你做这件事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你都不知道啊。有的人就是一句话就把别人判定了，这一辈子这个人就完了，他不会永远不得救了，就是他一个行动就受了人的影响，他自己还觉得他对了。我听你有一个弟兄讲了一个事情，他说有一个老有一个姊妹啊，他家里喂了很多，他家里喂了鸡，很多鸡，所以他给他的孩子就有的时候就喂鸡的时候，邻居的鸡就跑过来了一起吃了，所以他就喊他的孩子把那个鸡赶走，他就赶了，赶走了以后那个鸡又回来了，赶了三次，赶了三次的时候把他抓起来把他杀了吃了。
哎呀，
为什么？他说这是神要我吃的，赶三次他都不走嘛，就是神赐给我的。你想他这个根据什么来说这句话，他就跟人家吃掉了
别人的东西
啊，这个里头没有感觉啊。所以现在我们要做这件事，我们里头就不平安，对不对？我们就有圣灵的教导，我们不敢做，他就可以敢做，
这总是比较明显。但是有些事情是真的是有时候没办法想象到底是真的是出于
不是出于。现在我们读四民记的三十三章，现在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五节，第一节到第五节。
以下是神人摩西在位子之先为以色列人所祝的福。他说耶和华从西乃而来，从西尔向他们显现，从巴兰山发出光辉，从万万圣者中来临，从他右手为百姓传出烈火的律法。他疼爱百姓，众圣徒都在他手中，他们坐在他的脚下领受他的言语。摩西将律法传给我们，作为雅各会众的产业，百姓的众首领，以色列的各支派一同聚会的时候，耶和华在耶稣伦中为王。
那么这一章圣经是摩西要上尼波山以前，他先给以色列人祝福，祝福完了他就上那个山了，然后在那个山上神就让他看迦南地，看完以后他就在那个山上他就死了。所以这是最后他给他们祝福的话。所以第一节是神人摩西，请你注意一件事情啊，他叫神人，意思就是说什么叫神人，就是这个人是被神管理的啊，被神管理的，被神所用的，他叫神人。所以他就不是一般的人，神对他的要求就很高了。诗篇里头有一篇是摩西写的诗，就是第九十篇，你看那个小题目是写神人摩西的祈祷，他是神人。摩西是神人，在出埃及记那里告诉我们他和他哥哥亚伦的关系，亚伦是把摩西当作神，摩西把亚伦是当作口，当作神，所以他是神人。他所说的话就是代表神说的话。摩西不是神，但是亚伦是把他当作神，所以他是神人。神要说任何话不是直接对亚伦讲，而是对摩西讲，摩西再去告诉亚伦。只有在亚伦最后成了大祭司以后，接受了大祭司的职分，好了，圣经的记载，神也向摩西和亚伦说话。 在没有这个以前，就是摩西有一个职分，神是对他先讲话。第二节他说，耶和华从西南而来，从西尔向他们显现，从巴兰山发出光辉，从万万圣者中来临，从他右手为百姓传出烈火的律法。这个第二节说了三个地方，一个叫西乃山西乃，一个叫西尔，一个叫巴兰山。实际上西乃也是山，西尔也是山，那个地方也叫西乃，也叫西乃山，因为它是一个山地，西尔也是一个山地。好，那么现在请我们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出埃及记19章。第一节，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乃的旷野。你看，他们出埃及，离开埃及就要走路，一直走，一直走，走了三个月，就到了一个地方叫西乃山了。
第一站。
不是第一站，就是一个停下来的地方，前面还有很多站在走。不过那就没有把他们停下来了，他在西乃山就停下来，停了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就不走了。神就在西乃山那里给他们律法了，就把律法告诉他们。好，那么我们再请读出埃及记的第三章啊，第一节，摩西牧养他岳父米典祭司耶铁罗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这个何烈山就是西乃山啊，一叫就叫西乃山，又叫何烈山。神告诉摩西说，现在我们读第十二节，出埃及第三章十二节，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地里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看到没有，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好不好？哪个山呢？就是何烈山。所以他们走了三个月就到了何烈山，何烈山也叫西乃山。西乃这个字的意思在希伯来文就是很多丛林，我们想到这个丛林啊，大概是很高的山树林，不是这样的，它的就是一个一个小的丛林啊，就好像小的丛树，矮的并不高，并不高的，一堆一堆的，这里一大堆，那里一大堆，它就是有一个丛林的意思。何烈山是什么意思呢？何烈山是指干旱的地方，或者是沙漠的地方，就是何烈的意思。也就是说，在这个西乃或者何烈山这个地方，这个地主要就是石头，有的地方有一点泥土， 有泥土的地方它就长出一些虫鸣来了，没有这些虫鸣，因为泥土很浅啊，长得不高的，长得不高，不像我们这里有很高的树，不是，它就不高，所以叫做丛林。好，那么我们就知道西乃山又叫做何烈山。那么我们再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民数记第十章。民数记第十章十一节，第二年二月二十日，云彩从法柜的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按帐往前行，离开西乃的旷野，云彩停住在巴南的旷野。你看，好了，他们出了埃及地啊，他叫我们讲第三个月就到了西乃了，对不对？那么现在呢，又到了第二年，就是在那里过了一年了，好不好？到第二年的二月二十日，所以他们差不多在西乃就住了一年了。因为出埃及地后有三个月嘛，到了那里，啊，到第二年三个月就是满了一年了，就差不多就住了一年了，在西乃。好，我们再读一处，就是《申命记》第一章，十九节。我们照着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从何烈山起行，经过你们所看见的大而可怕的旷野，往亚摩利人的山地去，到了加底士巴利亚。你看，何烈山就是刚刚我们说西乃山，就从那里起行了，这是第二年啊，第二年啊。因此这两个山，你看这里也叫何烈山，那里也叫西乃山，对不对？它是通用的，就是一个地方啊，何烈山跟西乃山是一个地方啊。有的是说申命记讲从何烈山起行，民数记那里第四章讲是从西乃山起行，所以他们在那里就住了差不多一年。那么在西乃山这个地方，神是把律法，他们在那里住了差不多一年，就在那个地方神就把律法就传给了以色列人，那就在西乃山，所以他们就住了一年。他们一年在那里做什么呢？那就是要他们在那里侍奉神。他讲我们讲了，他对摩西讲，你们出来以后就要在这座山上来侍奉神，就有一年。一年神就在那里啊，在出埃及记告诉我们，神就把他的律法就告诉了他们，讲给他们听。那现在请我们读出埃及记的第二十四章我们从第一节读起，要读到十一节，第一节读到十一节。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和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七十人都要上到我这里来，远远的下拜，唯独你可以亲近耶和华，他们却不可亲近，百姓也不可和你一同上来。摩西下山，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述说于百姓听，众百姓齐声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写上，清早起来，在山下筑一座坛，按以色列十二支派立十二根柱子，又打发以色列人中的少年人去献燔祭，又向耶和华献牛为平安祭。摩西将血一半盛在盆中，一半撒在坛上，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 摩西将血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 这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摩西、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70人都上了山，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他的手不加害在以色列的尊者身上。他们观看神，他们又吃又喝。
你看这里就是在西奈山，在西奈山神就向以色列人显现了。你看啊，神又告诉摩西，你看第三节，摩西下山，摩西上了这个山坐了40天，神就把神的命令典章都告诉了摩西了。摩西下山就把这些话就告诉百姓了，就说给他们听。那么这些的记载就在21章到23章全部记载了神的律法啊。你看第21章第1节啊，出埃及记21章第1节，你在百姓面前所要立的典章就是这样。你看底下就讲了，你若买希伯来人做奴仆，他必服侍你6年，第7年他可以自由白白的出去。你看到没有，这就给你规定了你应该怎么做。从第21章1至23章啊，都是讲的律法啊，神的要求都是律法。那么第20章就是讲的10条诫，20章就是10条诫。所以他们在西奈山差不多1年做什么，就是听神的律法，天天听天天听。摩西就给他们讲了啊，你听不懂你就问嘛，问了摩西又给你讲啊，就讲律法。不但讲律法，整个的立位记就是立位记啊，立位记就是怎么献祭啊，5种的祭，在立位记讲的这些祭都是在这一年的里头，在西奈山讲他们听的。
人的和那个婚姻也是一样，
也是一切都在里头，好不好？都在里头。不但是这样，而且出埃及里头也把会幕，就是以后的圣殿的模型啊，会幕也跟他讲了，你要做一个会幕，会幕里头有至圣所，有圣所，圣所里头有金灯台，有陈设饼的桌子啊。你看至圣所里面要有月柜，要有圣座，都是在西奈山这一年里头。所以一年里头他们就在那里学习神的典章、神的律例、神的诫命，就学这一个，学一年，天天学，天天学。开始神还向他们显现，他们就但是以色列人害怕的不得了。你看我们读19章，出埃及记的19章。16节到25节，
到了第3天早晨，在山上有雷轰闪电。如烧窑一般，片山大大的震动，脚声渐渐的高而又高。摩西就说话，神有声音答应他。耶和华降临在西奈山顶上，耶和华召摩西上山，摩西就上去。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下去嘱咐百姓，不可喘过来到我面前观看，恐怕他们有多人死亡。又叫亲近我的祭司自洁，恐怕我忽然出来击杀他们。摩西对耶和华说，百姓不能上西奈，不能上西奈山，因为你已经嘱咐我们说，要在山的4围定界限，叫山成圣。耶和华对他说，下去吧，你要和亚伦一同上来，只是祭司和百姓不可闯过来上到我面前，恐怕我忽然出来击杀他们。于是摩西下到百姓那里告诉他们。
好，你看就是在这个西奈山 神仙向他们显现，神一显现呢，你看是什么，就是雷轰闪电密云脚声声大，他们害怕啊，所以百姓他们都在摩西面前讲，我们不要向神向他们显现，跟你说就信了就行了啊。好，那么这就是他们所说的。但是第二天就是说当天他们要准备三天洁净了以后，然后他们才能到哪里去啊，平常他们不能去的。那么百姓神向他们显现，这是第一次神让他们知道神是一个公义的神，圣洁的神，他们很害怕的，所以神就有很多的律法要告诉他们，看来这些律法他们都违反了这些律法的，所以他们就害怕了啊。那么最后神就在24章，就是我们今天刚刚读的24章出埃及记，在西乃山给他们立约了，就是第三节，摩西就下山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说给百姓听了。我们刚刚读的那个19章是神上那么显现，还没有把律法告诉他们，然后我们后来不是说嘛，摩西你下去，你和亚伦一同上来，对不对？好了，摩西就上去了，以后我们知道摩西上去了，在山上有40天之久，以色列人都在山下，那么40天神就把10条诫，把所有神的会幕律例典章都告诉摩西了，然后摩西就下来，那就是我们这个24章。摩西一下来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说给百姓听，众百姓所齐声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你看这句话说得很好，但是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啊，这个以色列人没有想到，我还有个肉体啊，我里面还做了一个罪啊，神的话我能不能够遵行啊，他没有想到这个事情，他们只是说我要遵行神的话，就像一个孩子爸爸妈妈说的话我都要听，我一定要听，要照着做，但是又做不好啊，又做不好。所以以色列人如果当时他们认识自己的肉体，他就会说，哎呀，神的话是好，我应该遵行，但是我不行啊，我有肉体啊，好，我怎么办？那神就有另外一条道路了，好不好？我们今天基督徒和当时就不同了，今天我们就是不能做，所以主耶稣来担当我们的罪，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把我们肉体也钉在十字架上，然后神就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不是我们能够做好，而是圣灵教导我们，神的生命在里头带领我们，使我们能够做啊。这个新约和旧约就不同了，旧约就是说把一些规条一些文字泥文告诉你，你就照着这个做吧，天天去做。我也知道有一个基督徒，他是一个牙科医生，在美国，他信了主耶稣以后里头火热，他过去抽烟的现在不抽了，他就赚了的钱就买了一栋房子，就办了一个聚会的地方，他自己说，他给我讲他办了一个教会，但是呢弟兄姊妹到他这里来聚会，一进来的时候他的门口就是这个外面一个房间就写了很大一张，就说你要反省你自己，你抽烟没有，喝酒没有，打麻将什么，很多条都条他都写在那个地方，他是这样的提醒弟兄姊妹啊，这样实际上在圣经里头啊，新约不需要这个东西啊，如果要的话这里早就有律法了，我们就把律法写在哪里好了，不要了。今天呢我们的律法在哪里啊，在我们心里头，所以一个人抽不抽烟，他原来抽烟的现在不抽烟了，是圣灵告诉他不能错了，神生命也给他力量使他不错了，这是完全是里面的不是外面的，这个完全不同了。所以我们不在外面定一些规条，我们只是说你要回到神的面前去，让神来带领你，今天就是新年。那么以色列人当时就是在外面，所以他说神说的话我们都要听， 他们以为他们能够听能够遵行，实际上他们遵行不好。所以罗马书才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因行律法成义，没有一个人嘛，哪里以后能做好了。所以这个出埃及记第二十四章这里就告诉我们，神就给我们立约了。你看第八节，摩西将血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这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你看到没有，神用什么给他立约，就是这一切话，你要怎么做，你要怎么遵行，怎么做怎么做，什么能够做什么不能够做，你就守吧。他们说我们愿意守，好了那就守。好了，这一下就用血来给他们立约了。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在恩典时的新约里面，主耶稣也用他的血给我们立约。你看到没有，我们记得主耶稣被卖的那天晚上，不是那个杯吗？主耶稣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他立的什么约？一个新约。新约就是说神的生命进来了，生命进来了，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你要用血的立约。那么出埃及二十四章的第九节，摩西、亚伦、拿达、亚比弗并以色列长老中的七十人都上了山，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他的手部加害在以色列的尊者身上，他们观看神，他们又吃又喝。请你注意，为什么刚刚我们在读十九章的时候，神显现的时候有密云，有雷轰，有闪电，是那么厉害，这里怎么没有啊？因为离了月了，看到没有，这里有牛羊的血啊，来离了月了，对不对？这个月就是说以色列人要听神的话啊，要听神的话，神就也离了月了，你们只要听我的话，我就不把闪电雷轰密云摆在你的面前了。你看到没有，好了，那就是这个就蜜月了。所以他们就看见神啊，在那里那样，他脚下有平铺的蓝宝石，好像
蓝宝石代表什么
啊？那么现在我们一看啊，这个蓝颜色啊，所以我们就知道蓝就是代表天的颜色，蓝呐、啊，蓝色在圣经里头，蓝颜色都是代表天的颜色，属天的颜色，因为这是说，这里告诉我们嘛，仿佛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这是天的颜色。宝石是什么意思呢？啊，宝石就是说不会改变的。你看这个宝，哎，坚固的，不会改变的宝石。所以到新耶路撒冷里头，你看都是宝石。
嗯，很宝石。
属天的宝石了。啊，神就是属天的，他的好像。他的脚下有平铺的蓝宝石，看到没有？神的脚的下面是在平铺的蓝宝石的上面。我们要看这个宝石是怎么来的啊，宝石。所以我们知道从，科学的研究上，你知道宝石怎么来呢？宝石就是说，原来很多亿万年以前的植物，一棵树一个植物倒了，埋在地里面了，经过很长时间的变化，结果最后就变成了宝石了。本来是一个植物，一棵树干，那个树干是软的，但是它在地里头埋起来以后啊，那里头就起了很多的变化了，就是说有很多土泥土里头的钙质就进去了，很多的元素就进去了，到它里头去了，然后就把它变成一个非常硬的比较好看的各种颜色的宝石就出来了。
所以那些就是那些进化论的人就是话说那是没有进化
啊。那么我们知道属灵的意义是什么意思呢？你知道一棵树埋在土里面就表示它死了，这就叫十字架呀。 啊所以经过十字架的改变，埋葬在里头，他死了，不断的在那里改变，以后就变成宝石。所以圣经里是把我们基督徒来作为宝石啊！你看我们读一点圣经好不好？好 啊，我们读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活石就是活的宝石啊，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啊。你看了以后，这个就叫宝石了。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是一个活的石头，不是死的宝石。现在你说埋在地里的那些宝石叫死的宝石，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叫活的宝石。好，我们再读一处圣经，请们读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节，我们要读到十五节，好不好？十节到十五节。
我造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合接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人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
好了，这个保罗告诉我们啊，现在在教会里面的建造就看你是用什么东西来建造了。有金银宝石的建造，金是什么意思呢？金是代表神的性情啊，神的荣耀，用神的性情来建造教会。银代表什么意思呢？神的银是代表救赎啊，拯救，神的拯救，神的救赎啊。所以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这里所说的乃是建造教会还要用宝石。什么叫宝石啊？那就是经过十字架吧，要把每一个基督徒带到十字架的里面去，让他经过十字架的死，然后变成了一个宝石了。
你可以讲圣灵工作。
那当然啊，这一定是圣灵的工作。另外还有一种建造就是草木合接，草木合接这个就不能经过火啊，啊，你看后面是要经过火，火一烧就知道你到底是什么东西了。那么我们可以看出来，因为我是经过在大陆经过大陆的这些试炼，你又看在大陆这个试炼还没有来以前，基督徒多得很啊，啊，我们接触的弟兄姊妹都非常多，爱主的也很多。但是试炼来了以后，你就会看见了，有的是金银宝石。如果当时建造是用金银宝石建造的，它完全是坚固的，站在那里。金是神的性情，所以一来了，试炼一来了，他看见这些事情是不合神的性情的，我就不能做，我不做了，因为这不符合神的。宝石，那就是我该背十字架，我就背十字架，我就顺服神。这是金银宝石，还有一些是草木合接。那草木合接四年以来了，就完全烧都烧完了。所以我们看见那个时候，我们就知道有好多基督徒说：“我现在不信了，我不要神了，我不信了。”有啊，相当多。哎，我知道有一个学校里头，那个是个教会学校，啊，那个时候都要追求前途了，因为是学生嘛。没有前途怎么办？那你要追求前途，你就要听党的话，共产党的话，不听的话你就没有前途。共产党就是喊你们放弃信仰，我们是唯物论，是无神论的。 啊，很多基督徒就放弃信仰，放弃信仰呢就给你地位了、名业了、名利都有了，不放弃的就没有了。那个金银宝石他就不放弃。所以我就听说有一个学生，他天天还要读圣经，哈哈，而且他的房间里桌子上还摆了一本圣经。那么就因为这一本圣经，就在他们班上点名批判他，你这个人顽固到这个程度，你才二十多岁你就顽固到这个程度，现在你还在抱着一本圣经，还有的人吃饭还要祷告，你还祷告。所以我就听说他在祷告的时候，同学就把他的碗筷给他拿走了，就握他一阵了。啊，这个事情有没有油？你就看见在一个火的试炼来的时候，宝石也可以把你显出来，炒不火起来一下就完了。我虽然曾经我也信了主了，我也受洗了，好了，什么都没有了，也就完了，好不好？所以这个工程能不能够站立得住，好不好？这里就能够显出来。啊，感谢神，今天神要在教会里头做的就是金银宝石的工作。但是这个金银宝石就必须经过试炼，火的试炼一来就把你显出来，好不好？啊，我们这里有本书叫做释迦哲录，那个弟兄你就看见他劳改十八年了，啊，那是真是九死一生，但是他站住，啊，就是在火的试炼中，有的人就倒下去了，好不好？好，感谢主，今天我们就说到何烈山，就是西乃山，在这个西乃山，神跟以色列人的关系就是开始了，就是这样的密切，好，把一切的东西都指示了。啊，神的律法、十条诫、神的会幕的建造，甚至以色列人要守什么节日，什么叫逾越节，什么叫初宵节，啊，什么叫顺风节，都告诉他们去守，好吧？好，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读到这里。啊，我们。读到第五节，
以下是神人摩西在为死之先为以色列人所祝的福。他说耶和华从西乃而来，从西尔向他们显现，从巴兰山方发出光辉，从万万圣者中来临，从他右手为百姓传出烈火的律法。他疼爱百姓，众圣徒都在他手中，他们坐在他的脚下领受他的言语。摩西将律法传给我们，作为雅各会众的产业，百姓的众首领，以色列的各支派一同聚会的时候，耶和华在耶稣伦中为王。
那么这里我们上一次已经说到西乃山就是何烈山，上次我们已经讲了。那么这里还有一个叫西尔山，就是从西尔向他们显现。现在我们看什么叫做西尔，那请我们读《申命记》的第二章。第一节，《申命记》第二章的第一节。此后我们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我的。我们在西尔山绕行了许多日子。西乃山、何烈山是以色列人第一次在这个山上开始侍奉神。他们是出埃及后第三个月就到了西乃山。那么这里还有一个叫做西尔，或者叫西尔，这里也有山，或者叫西尔山。西尔山我们刚刚读了，他们在西尔山绕了许多日子。那么现在我们还要请大家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民数记十四章。 旧约的民数记十四章，第二十节，耶和华说，我照着你的话赦免了他们，然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这些人虽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的神迹，仍然试探我这十次，不听从我的话，他们断不得看见我向他们的祖宗所启示应许之地，凡藐视我的一个也不得看见，唯独我的仆人加勒，因他另有一个心志专一跟从我，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亚玛利人和迦南人住在谷中，明天你们要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这一段圣经就是接到我们民数记的第二章的第一节，为什么他们要转到红海的路上往旷野去呢？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已经到了迦南地的边缘了，就是加底斯巴利亚，摩西就派了十二个探子去探那个地，这个十二个探子回来就有十个探子报恶讯啊，这是我们读民数记读过报恶讯，只有两个探子，一个是约书亚，一个是加勒，他们是报好信的。这个报恶信的人就说，那个地方的人很厉害呀，城墙又高大，人又很高大，好像亚拿人，我们在他的面前好像马杂一样，杂猛一样。所以百姓就哭起来了，不愿意到迦南地去了，谁要到他们迦南地他们不去了，他们就害怕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就向神发怨言，向摩西和亚伦发怨言，神的荣耀就显现。神就说了，你们中间凡是20岁以上的男丁向我发了怨言的，因为你们不愿意去迦南地，所以你们就不能够去迦南地了。所以20岁的人就倒闭在旷野啊，这里就写这件事情。那么本来他们就已经到了迦南地，马上就可以进去了，现在不去了，就转回到红海的路去。你看又去绕旷野，他们转回到红海的路去，就绕旷野，就是我们今天生命记的第二章。所以就接到生命记的第二章的第一节，就说此后我们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直到耶和华所吩咐我的，我们在西尔山绕行了许多日子。你看到没有，他们有回来以后啊，生命记的第二章第一节就走到红海的路，走红海的路就要经过西尔山，他们就在西尔山绕了多少年呢？绕了38年。好了，就在那里绕来绕去。所以西尔山是他们一个痛苦的教训，痛苦的一个教训。本来已经到了迦南地了，本来可以进去了，但是现在到了迦南地的南边的口了，都不能进去。那又回来，再走红海的路，再绕旷野，就绕了38年。为什么绕38年？因为刚刚我们读民数记14章讲的，它是40天，一天要抵一年，就等于是40年。40天出埃及已经有2年了，所以再加上38年，等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全部倒伏在旷野。西尔山这里绕38年，就有很多人就在西尔山那里转来转去的，那就在那里转来转去，在西尔山转啊，就有很多人就倒闭在西尔山的这个旷野。所以今天我们读生命记的第33章第二节，从西尔向他们显现，看到没有，那意思就是说在西尔这个地方神向他们显现，他们从西来山开始绕西尔山38年，神在那里显现，就是说神在那里审判他们。 等第一代的人都倒闭的矿业，二十岁以外的，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二十岁以外的以色列人到底有多少人啊？那现在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民数记的第一章，民数记的第一章，民数记45-46节，或者我们从第44节读起。民数记第一章从44节读起，这个就是以色列人啊，还没有绕38年以前，就数了他们的人数。你看他们总共的总人数是多少？我们看44节-46节，请这边读一下。
这些就是被数点的，是摩西、亚伦和以色列中12个首领所数点的。这12个人各做各宗族的代表。这样，凡以色列人中被数的，照着宗族从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被数的，共有603,550名。
好，请你记得这些数字，最好把它背下来。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一开始就是603,550人。这603,550人不包括妇女儿童，不包括老的，是20岁以外能够打仗的，20岁以下的就不包括了。20岁以上的一般到60几岁了，那就都老了。所以就是20岁以外年轻的能打仗的，打到旷野。圣经里讲什么叫做20岁以外能够打仗的，这是什么意思？就是你能够参加神的战争啊。那么也就是说，今天来讲，可能有的基督徒，现在我们有的基督徒能够懂得打仗了，比方我们传福音能够懂得打福音的仗，拯救灵魂，你看这就是打仗了。这些能够打仗的金枪力壮的，这个就在旷野。如果那个时候刚刚20岁，再走38年就是多少岁？58岁。就是到他活到58岁，他也不能进迦南地，一直倒在旷野，对吧？何况有的人还20岁，如果开始还不能够绕不到38年，他就倒在旷野了。所以整个倒在旷野的有多少万人啊？603,550人。这个数字你把它记下来，在旷野，你看60万人倒在旷野了，好可惜。本来这60万人都是能够打仗的，能够进去。
包括些老的
吗？太老的可能就不包括，可能出来。这里只包括妇女，不包括孩童，19岁都不包括进去了，就是过了25岁的，不是过了20岁的，好就进去，这个就包括在里头。
两个年轻人只有耶稣雅各，
只有一个约瑟雅各加勒。因为这两个人他们有一个专一的心智，在希伯来文原文的意思，那个心智啊，原文不是心智，原文是灵，他有专一的一个灵来跟随神，他有信心跟随神。今天走旷野的道路，以色列人要从埃及地出来，要进迦南地区，这一条道路是他们从来没有走过的，这个叫信心的道路。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今天我们从你得救开始，你走的这条道路就叫信心的道路。你不知道前面怎么走，不知道。但是这个信心的道路有一点，就是你每一天要跟随神，因为他知道这条道路怎么走，他知道。所以在这条路上不要发怨言，不要埋怨神，不要埋怨你的环境，不要埋怨你周围的人，也不要埋怨你家里的人，那你的眼睛就只有看神了，只有仰望神，这叫信心的道路。所以刚刚讲这两个人加勒和约书亚，他们是有信心的，圣经里告诉我们，他虽然看见那个环境很困难，加勒人很厉害，墙也筑得很高， 人也高大，但是他们讲，他们加勒他们讲，他们是我们的食物，你看我们可以把它吃掉，有这个信心。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你不管遇见什么困难的环境或者困难的人，你要有一个信心，它是食物。所以希尔山，以色列人经过希尔山学了许多的功课，也有很多人就倒闭在旷野。所以摩西在这里专门说到希尔山，希尔。同时我们如果我们在读创世纪，我们也知道希尔这个地方是亚伯拉罕，不是有一个儿子吗？从信心生的儿子叫做以撒，以撒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以扫，以扫又有一个名字叫以东，以东是红颜色的意思，因为他吃一碗红豆汤把他长子的名分就卖了，这个叫以扫，又叫以东。他的后代就住在希尔山啊，这个希尔山就是他的后台住的地方，很多山了，以色列人就绕绕绕去，就在希尔山里头绕。好，所以希尔是很大的一个教训啊。现在摩西要为他们祝福的时候，第一个提的是西乃山，第二个说的就是希尔山，希尔。第三，从巴兰山，就是第二节，今天生命记三十三章的第二节，从巴兰山发出光辉。以色列人是最后就是到了巴兰了，这个地方了，最后到了巴兰。巴兰是很大的一个一个地，很大的，那里也有山，所以最后他们就是到了巴兰地了。挪亚平原也就是在巴兰地，他们就到了那里。所以摩西在和以色列人讲话的时候就提到巴兰，请我们读生命记的第一章，第一节，以下所记的是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旷野，就是最后了。生命记我们不是讲吗？生命记啊，是他摩西向第二代的以色列人重新来说律法，他们就到了一个地方，就是约旦河东的旷野，苏弗对面的亚拉巴，就是巴兰，看到没有？托弗、拉班、哈希路、迪撒哈中间，向以色列众人所说的话，你看到没有？好了，第二节，从何烈山经过希尔山到加底斯巴利亚有十一天路程，出埃及第四十年十一月初一日，摩西召耶和华借他所吩咐以色列人话都晓谕他们。你看四十年了，摩西就在这个约旦河东面的旷野，就是巴兰这些地方对以色列人说话，好不好？好了，那就到。所以巴兰就是最后他们要进到迦南地区的时候，他们就在那里停下来了，停下来。因此我们今天再读诗篇不是生命记，我们再读生命记第三十三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摩西专门提到西乃山、西乃、西尔、巴兰啊，巴兰山，这三个地方。好，那么下面我们看第四节，摩西将律法传给我们，作为雅各会众的产业，北信众首领以色列的各支派一同聚会的时候，耶和华在耶稣人中为王。耶稣人这个名字我们在32章我们读过， 请你把生命记的三十二章翻过来，四五节。前一章的十五节，但耶稣人渐渐肥胖，粗壮光润，踢跳奔跑，并离弃造他的神。所以这个耶稣人就是代表以色列人，以色列人。那么今天我们读的三十三章的第五节最后一句话，就是耶和华在耶稣人中为王，就是说在以色列中间为王。为什么不说以色列，要说耶稣人呢？因为耶稣人这个字我们在三十二章已经说过，这个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正直的意思， upright， 正直的意思，这个字。为什么说不说以色列？因为以色列这个字啊，它没有正直的意思，它是耶和华的王子的意思。以色列就是耶和华的王子，叫以色列。那么为什么叫正直呢？因为他们有一个律法，神正直的话语给了他们，所以神看他们应该是正直的民，正直的民，所以叫耶稣人，给他这样一个名字。但是他们耶稣人肥胖以后，吃饱了吃肥了，就把神忘记了，就自己离开神了。好，那么今天我们在这里就说到神耶和华是在耶稣人中为王啊，就是在以色列中他是王。下面我们就要开始从第六节开始，就要说到摩西对以色列每一个支派的祝福。第六节是说愿流变存活，不致死亡，愿他人数不致稀少。在旧约的圣经里面，对以色列人每一个支派的祝福第一次是在创世纪。创世纪是谁给他们祝福？是他们的父亲雅各给他们祝福，或者以色列给他十二个儿子祝福。祝福。那现在请我们读创世纪第四十九章。创世纪四十九章第一节到第二节，雅各叫了他的儿子们来说，你们都来聚集，我好把你们日后必遇的事告诉你们。雅各的儿子们，你们要聚集而听，要听你们父亲以色列的话。那么这里啊，就是做父亲的把对儿给儿女们给他的儿子们祝福。但是请你注意，这里有一句话，就是把日后比喻的是告诉你们，也就是祝福的里面有预言，有预言。所以我们读圣经的人都知道，创世纪四十九章雅各对后代的祝福是有预言的性质在里头的，很多都应验了。比方他要说犹大，犹大是他第四个儿子，他就说有个希拉要来，就是知道基督要来啊，就是主耶稣是犹大支派的，从犹大支派出来，他就要说到这一个啊，在这里都提到了。你看我们读第八节，第八节我们可以读到第十节，第八节到第十节哈。
犹大，你弟兄们必赞美你，你手臂掐住仇敌的颈项，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啊，你抓了十遍上去，你屈下身去，卧如公狮，蹲如母狮，谁敢惹你，主必不离犹大，杖龟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来到， 万民都必归顺。
好，你看谢罗就是知道主耶稣了，基督来了，万民都要归顺，这里头就有预言了啊，就是主耶稣是从犹太支派出来的啊，这是日后要遇的事情，他们父亲给他祝福。那么第一次的祝福，他的次序，你看第一个是流便，那我在黑板上写了一个以色列各个支派出生的次序，假若你的有时间，你不妨把它记一下啊，不是写下来，您在头脑里把它记一下，以后一说流便就是长子啊，第二个儿子叫西缅，第三个叫利未，第四个叫犹大，第五个叫大，第六个拿弗他利，你都可以把这个次序一直记下来啊，一个十二个儿子。所以我们看创世纪的四十九章，他就按照次序来祝福的。你看第一个是流便，第二个就是西缅，你看第五节是西缅，西缅过马上就连了西缅和利未，看到没有，第二个儿子和第三个儿子，第八节就是第四个儿子。好，他就说到他。好，底下你看到有西布伦、伊撒加、但、加德、亚瑟、拿弗他利、约瑟，最后是便雅悯。那么这中间有一个次序稍微颠一点，他是把利亚所生的都摆在前面，拉结生的摆在后面啊，他是这样来摆的，所以他这个次序还是对的。但是我黑板上写的就是完全照到他们出生的年龄来写的了，出生来写的。好，那么这是第一个次的祝福，是雅各的祝福。今天我们读到生命记是第二次的祝福，就是摩西的祝福了，摩西的祝福。那么第六节，愿流便存活，流便是他以色列支派，流便是大的啊，第一个儿子大的。那么摩西给他祝福的时候，里面也有预言的性质在里头啊，因为我们讲这个祝福里面，摩西的祝福里面也有预言的性质在里头。摩西把流便摆在第一个来祝福，我想他是想按出生的次序，他是第一个，第一个。但是我们要请记得，流便虽然是第一个，但是他不，以后长子的名分没有给他了啊。现在我们要请读一点圣经，我们读历代志上，第五章。